欢迎来到知行小酒馆，这是一档有知有行出品的播客节目，我是雨白。我们关注投资，更关注怎样更好的生活。今天这期节目比较特殊，十一期间我回了一趟广州去看我的爸爸妈妈。那既然到了广州，自然要去拜访一下我们在广州的朋友。于是这一期我们对话的是有知有行的老朋友，潮汐 APP 的创始人启旭。在和启旭见面之前，其实我积攒了很多疑问。我很好奇潮汐的诞生，从一个艰苦创业时缓解压力的业余项目，成长为如今国内使用人数最多、口碑最好的身心应用之一，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再比如说，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听到关于如何获得松弛感的文章和播客，当我们沉浸其中时，我们感觉非常棒，但一旦回归现实的工作生活中后，我们往往又回到了那种焦虑、无力、烦躁的状态。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填补这种割裂感呢？我同样对启旭本人感到好奇。作为一款以冥想、睡眠产品为核心的公司创始人，他是否会惧怕如果自己焦虑、情绪化的一面暴露在外，会让用户对潮汐失望呢？这期节目录制于十一假期结束后的第一天，十月的广州迎来了最好的季节，满眼翠绿的热带植物，不冷不热，伴随着凉凉的风。今天我们请到了潮汐的创始人启旭来做客我们小酒馆。
Hello, 大家好，我是郎启旭。
哎，能抛出你之前那些稀奇古怪的想法中的一个吗？和你现在做的事情最没有关系的。
在之前我做潮汐之前，我做过一个产品叫极简汇率，像极简主义啊，像这样一些东西，对我来说其实我就一直都很感兴趣。所以当时做那个产品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像那种说你面对这么复杂的状况，但是你其实可以用很简单的方式去处理这一切。那其实这个是那个时候做这个产品希望传递的，就是让大家感受这个产品的时候，你听到这个名字开始，你对它就有个非常完整的认知，甚至你通过用这个产品，它不只是说解决你的一些功能性的问题，我还希望说有一些私心在里面，就是有一些私货在里面，就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达一些理念性的东西。对，所以其实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讲，后面做潮汐啊，包括我自己做产品设计，都一直有这样一些想法在里面。
那是你在第一份工作在金山时业余时间做的吗？
对，就是这样子。
看来这是工作非常的不饱和呀。
没有，我觉得只能说金山是一个很好的公司。
说得好。
但其实那个时候不是的，我觉得今天来看可能是那样子想，但是你换一个角度，那个时候我提供另外一个角度是，那是我一二年大学毕业。一二年大家都知道是所谓移动互联网的元年，所以就是那个时期是整个移动互联网产品，就是每天你都好像可以看到很多新产品出来，所以那个阶段是很兴奋的。然后但我那个阶段你知道，我大学刚毕业，怀着一腔热血在珠海，在一个已经20年的公司里面工作，我在一个这个叫什么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然后在一个边边角角的地方，然后对我刚刚大学毕业才工作一两年，就是其实那个东西是不足够的，就是觉得好像还很饥饿。对，那个时候真的是每天自己就会比如说在公司待到，其实会待也有时候也会待到比较晚，然后去学习啊，去看很多东西，然后下了班回到家，我自己也会去当时我还翻译过 Apple 的设计规范，就是那种就是这种能量太多了，过剩，精力过剩，然后无处释放。我记得那段时间有时候是下了班，然后我可能去这个公司开始上第二份班，对，这种感觉啊。
太有激情了吧，那段时间。
那个时候真的你每天打开资讯网站，你都会发现很多很有创意的产品，
对，很多新的东西出来。
包括那个时候大家还很关注硅谷在做什么产品。
对，
就是那个阶段。
然后为别人进步了这么快，然后自己原地踏步而焦虑。
对，也会有焦虑，那种焦虑在。然后包括因为我刚大学毕业嘛，所以我也不知道说哎，我做产品到底行还是不行，就是你知道连那种底都没有，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在那个所谓的整个行业里面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所谓的水平也好，或者说你处在那个阶段，因为你可能在公司做的那个东西它，但其实本身金山是一个，其实现在回过来看，我觉得本身判断是没有问题的，比如说金山现在也很好，
对，它的 PS 现在也很好。
对，非常厉害的一家公司。对，但对于那个阶段来讲，对于一个个体，然后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加入那样一个，
那个时候应该还是非常饥饿的状态。
对，太早了，太早了。
你是2014年离开金山？
对，其实那个产品是2013年做的，但我大概在2014年5月份就离开了金山了，我就来了广州。 想要靠近一点。
就是靠近你心中的那个，
对，就是至少我说你要去一个稍微中心一点的地方嘛。但是你看我这个人很有意思的，你说我让我选择，我也没有那么靠近，我没有去上海，没有去北京。因为我觉得我的个性不属于那种会把自己 push 的比较激烈的一个人。
对，你和我在北京见到的创业者气质就是很不一样，就感觉就很广州。
哦，是吧？
对，
我现在居然变广州创业者了。好的，
就是比较相对比较松弛吧，我觉得。所以其实你一四年离开金山，然后你就投身到了你的下一份这个创业事业中。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我中间去了 UC。
哦哦，对，你去了 UC。
对对对，然后当时也是因缘际合吧，就是。我当时之前实习的时候一个 leader 他去了 UC、嗯、当时我不是翻译那个苹果的设计规范嘛，然后他看到了，然后他就跟我聊天，
觉得这个小伙子有前途。
对对对对对对，这种为爱发电的事儿。然后就说你要不来广州，然后我当时觉得、哎、挺好的。当时我从大公司离开，其实这两年其实也有很多人从大公司离开开始尝试做自己的事情，你可以理解成我可能比大家早了一点点、
嗯、
但这种早了一点点其实对于一个个体来讲其实是很难的事情。
是的，
我也没有融资、啊、一开始做项目也不是抄袭，后面就是当时做了一个 SaaS。
其实我觉得从现在回头看你做 SaaS 我会觉得挺奇怪的、
嗯、
因为我觉得你很关注个体的感受、
嗯、
还有你自己的感觉、
嗯、
但你去做一些 2B 的事情、嗯、总觉得像是一个岔路。
就我是后面才意识到的，就我可能当时做事的时候其实我很相信两件事情。第一是我很相信其实很多时候产品是可以有改变人的能力的，它是在提升大家的工作体验，那或者说做事情的体验，那其实它跟我们今天做这件事情是也是一样的。
嗯，所以潮汐是你出来创业做 SaaS 大概多长时间的
一年之后吧。嗯，一年之后。
那个时候你的状态是什么样的状态？
焦虑，
睡不好。
对，压力很大，因为积蓄快花完了。又没收入进账。
你是用你的积蓄在养着团队吗？
对对对，我跟我搭档的。也看不到出路，就是那种感觉，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其实就是原来你本身比如说你在公司里面你其实是有很有安全感的啊，就是你在一个大的船上，然后你的确定性很高，你至少不用担心下个月工资从哪里来。
对，有任何不顺你可以骂骂领导。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一个位置。
是的，
你至少知道你在一艘船上，你在这个那个游轮上。当你看到比如说可能以前的前同事都还在上班，然后大家都还挺正常、
嗯、
就是那种
状态又很好，
状态很好，然后你又觉得哎，我这是图啥呢，对吧，我干嘛自己这么作呢。然后再加上业务上不顺利，然后也没有收入，钱也差不多快花到一定程度了，就觉得很焦虑，压力很大。
然后为了解决自己，为了缓解你当时的状态，改善状态，然后开始做冥想。
对对对，然后包括找一些音频，找一些自然声音，然后其实也不止自然声音，那段时间我听蒋勋也比较多。
嗯，
孤独六讲。还有蒋勋说红楼。
嗯， 嗯，
对，所以当时大概就是通过这些方式吧，然后去让自己有一个喘息的空间也好，或者放松也好，或者去可能更直接一点睡个好觉啊，就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一开始那个时候的状态。嗯，
那你这个 APP 是在什么契机下把它做出来的？
就当时我自己就是一方面是自己的一些体验，第二方面是其实一直我脑海里面这个故事要说的更早一点。原来也我其实在2013年2014年我就用过 Calm， 非常非常简单的就是令人发指。所以我在我脑海里面就我可能对于这一方面一直都有一些关注，再加上当时我自己那方面的一些就是刚才讲的压力啊睡眠这些困扰，我也开始练习冥想，我就觉得挺想做一个这种产品的。就对对，就这样。
就是 SaaS 的产品还没做出来，先把冥想的给做出来了。
哎，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白天做 2B 的东西再做一个你稍微有点陌生、嗯、晚上你或者你内心你有点手痒，你就想做一些你熟悉一点的东西，然后就 2C 的东西、
okay.
然后所以当时潮汐就是那个让我觉得哎，我可以施展更多一些比如说我设计上的一些想法啊，产品上的一些灵感啊，更加比较符合我自己趣味的一些表达。
所以原本是为了解决睡不着觉的问题去做冥想，后来因为对这个东西感到兴奋，然后非常快乐的不睡觉去做这个产品。
对，就是开始熬夜。
但是开心的熬夜。
对，开心的熬夜，就也不焦虑，就是因为做这种东西的时候。
那时候是一个人偷偷做吗？
也没有啊，就是他肯定是跟团队一起商量。我只是说，比如说我都记得最早第一版本的设计稿是我自己一个人通宵做完的。就是有那种心流体验，你知道吗？就是，对，
就是把这个事情从焦虑的睡不着觉变成了开心的不睡觉。
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很享受那个创造的过程，然后后面就是有了设计稿啊这些，然后当时也跟团队沟通，说服了一下团队，然后就团队把它当成 side project 来做。
OK， 那是什么时候让你觉得说这事儿可能能成？是2017年上线的吗？还是最早的版本？
是2016年。
2016年。
对，最早的版本是2016年，中间放了一年时间，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版本。那个版本现在在 App Store 都下得到，叫潮汐极简版，那是我们最早的第一个版本的样子。我记得是那个2016年情人节上线的，然后我们马上就被苹果推荐了。
嗯。
然后苹果推荐之后就有用户来下载，下载之后就有全世界的用户给我们写邮件，然后每天你就觉得。这个好酷，
好开心。
不是，就是你当你觉得这个做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看一看用户的邮件，然后就 挺好啊，这个我们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对，
然后就让你支持啊，到下一个点，把今天工作做完，就是这样子。
就是看着潮汐极简版这些正反馈，然后说有力量了，然后就去做 SaaS。
对对对对对对，就它其实是一个充电站，你知道吗？就是。或者所以我觉得他其实对我那一年我觉得挺重要的是就是让我相信做产品这件事情吧。
不会产生自我怀疑。
对，就是你在里面你还是需要一些正反馈，就这样子。就如果没有正反馈，它其实是一个蛮挑战人性的事情。对，然后所以这中间就是有一些这样的用户啊什么的，就是来用产品，然后大家都觉得哎，这个产品挺特别的。我们当时也没做什么传播推广，然后就是有一些用户在自发的传播。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遇到一些用户，他说，哇，我高中的时候用过你们，就是我都觉得我现在快成那种感觉成什么，
就是听着你的这个声音长大的。
对，就是那种
听着潮汐长大的。
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
所以决定关掉 SaaS 业务。这个决策是怎么下的？应该也很痛苦吧？
对，是挺痛苦的。就是
你那时候应该做了两年的
吧？一年多吧，
一年多
，一年多。对，但你那个东西很明显嘛，就是你没有什么，对，就是没有什么反馈，没有什么水花的话，你也做不下去，迟早的问题。所以我一般对于主动关闭公司或者主动关闭一个业务的人，我都是非常尊敬的。那个感觉就是有点感觉是你面对你自己，你承认你不行，就是那个是一个很真实的体验，就你得，而且你得接受这件事情，不是说你不行，我不是说你完全整个人不行，我是说至少在那一刻你得认识到，对，认识到那个最直接最真实的样子。其实这个事情它是很难的，这个跟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做冥想也是一样的，就是。你最难处理的还是你要面对自己。
那其实是当时是你们整个团队的人大家都其实内心都有这个想法了，还是说你得一个一个说服他们？
大家都有隐隐约都有这个想法吧，所以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是一种释放，就是我得说出那个话，然后不做，然后
就总有一个人要去当这个坏人。
对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啊，就有那种感觉。
所以最后你们是怎么样确定把潮汐作为你们下一个阶段的主要业务，而不是其他的这些项目？
其实很明显还是用户的反馈，这个东西它是不是让你兴奋，让用户喜欢，其实这个东西它是很明显的。包括这中间有时候我有一个朋友，大学朋友，很多年没见了，他见面跟我吃饭，他在英国读研究生，他就在跟我分享说，他说啊，你知道吗？有个产品，然后我说啥产品？他说我平时那个写论文啊，然后焦虑啊，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用这个产品来帮我。然后我后面说你用哪个产品？他说我用潮汐。他其实我因为那时候我们其实不在朋友圈发我做潮汐这些事情，然后所以他不知道我在做潮汐。当我直接看到一个用户坐在我面前，然后他说他有 ADHD， 他注意力很难集中，然后所以他通过这个产品去帮他专注啊，帮他放松啊，帮他睡眠的时候，我觉得。 哇哦，就是那种感觉，就是就有点像现在流行的那个话叫次元壁破了，
嗯、
一个用户从邮件里面走到你的面前，而且还是你一个
很好的朋
友，哦，
然
后就觉得很神奇，这个是最直接的。然后当然也会有一些理性的判断了，就是像 Calm、Headspace 这些产品，
在国外已经做得很好，
对，他们在2016年、2017年也开始往上走。所以就是让我觉得，哎，这个领域至少来说，在我的判断可能不一定在中国，在中国可能很早，但至少在全世界范围它算是一个趋势吧，啊，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你有用户在用，然后我们也有一个 demo， 那同时这件事情我觉得长期来说我是看好的，再加上我觉得它也适合我的个性，那我为啥不做呢？
其实最开始你是奔着冥想的这个方向在走，还是睡眠的方向，还是像你刚才说的全天候？
其实是一个全天候的概念，
嗯，
对，我认为冥想、睡眠甚至专注这些都只是手段跟场景，就是其实因为大部分人在现实当中，我觉得就是这跟像我们咱们聊的那个话题也相关，就是他怎么样把这一些感受跟这些体验他融入到他的生活里面去，
嗯，
啊，他能够更无缝的跟他的工作、跟他的生活、跟他的这个休息娱乐融合起来，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就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它是真正我们在做的事情，或者我想做的事情。那在这个角度来讲，冥想它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跟手段，也是我们非常核心的一个内容板块。但是我严格意义上，在我内心来讲，嗯，至少我们没有把冥想两个字放在潮汐后面，哦，
嗯，
我们也不叫潮汐冥，不叫潮汐睡眠，我们也不叫潮汐
冥
想。对对。那另外一方面来讲，代价就是你可能需要花更多的说服，更多的精力，然后去向别人表达，
对，
阐释你这个东西到底干嘛的，
嗯，
对。
那所以现在你遇到了一个不认识潮汐的人，你都会怎么介绍？
我觉得就很简单，我就说你就看对方吧，就是如果对方他是一个很关注睡眠的问题的人，那我觉得就是帮助你睡眠，
嗯，
如果他对方他了解一点冥想，我觉得你可以通过这个练习冥想，对，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
对，因为确实，嗯，因为我会觉得比如说我们自己在讲的品所谓的品牌理念那些东西，我觉得他对于一个用户，
嗯，
说实话就是我觉得用户他不关心那些问题，
对，
啊，他也不关心什么叫真实自然的生活，对吧，就是就像你下午说的那个问题，大家从那个身心灵的书籍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大部分时候你是用户生活还是比较远的，啊，
嗯，
当然我觉得那些东西它可能是背后我们自己要去关注，要去持续去传达的东西，但是我不认为那个东西是你再见一个人第一下我给你推荐一本书《清醒的活》你去看一下，对吧，这个很尬，
我觉得这个人好奇怪，
对，
我活得不清醒，
对 对，就是这种感觉，对，但如果他对方就是他在什么样我他在什么样一个节点，然后你提供给一个什么样的拐杖路径给他进来，我觉得他只要进来这个地方，那我觉得他其实
你踏出第一步，
对对对，
其实
就是你做什么并不重要，你解决什么问题并不重要，但是如果你开始选择往内走，然后关注自己，照顾好自己身心，我觉得这个选择比较重要，这个是一个面向的问题，
嗯，
你是向外追求，向外不断探索，还是你开始关照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这个不同的面向，对，这是向东走跟向西走的区别，当然不是说它完全在一个人身上不可能同时存在，它也是同时存在，只是说这个是一个不同维度的东西，哦，
嗯，因为其实我跟启旭录制之前嘛，我就问了他一个问题，我说我一直很苦恼我们这一期怎么聊比较好，因为我会发现很多聊冥想、聊心理、聊焦虑、聊松弛感之类的这些内容，或者是书籍或者是播客，听起来都很好，然后，
嗯，
听众的反馈也很好，但是大家听完了之后好像就结束了，
嗯，结束了，
对，
嗯，
大家在工作生活中仍然是焦头烂额的，
对，
好像这些内容并没有很好的指导大家更好的生活，包括前段时间我跟少南录的那期倦怠社会其实反响也很好，但是我总会觉得说它好像和大家的生活隔着一层，就包括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比较偏身心灵的书，当然我个人给它粗暴的这种归类，比如说十分钟冥想、清醒的活、能断金刚，这些书你看的时候你觉得很好，你看完了也觉得很有启发，到了工作中你仍然会因为领导的不作为而暴怒，你会因为下属的偷懒而生气，你会为一个工作质量不高你感到焦虑，
对，其实我觉得比如说我自己也是这样子的，就真实的来说，就是我自己也会经常因为就大家也可能都知道 你毕竟比如说你是公司的所谓的 CEO 也好，或者说这个角色也好，你肯定就是有很多就是达不到你预期，或者你焦虑你压力很大的时候，包括你会生气，可能大家对这个产品的认知跟印象都是一个特别 peace 特别美好，但其实不是的。就是我经常跟大家强调一点，说我们不过是这么多公司，这么多所谓的中小型公司里面的一家而已，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跟楼下卖个包子开个包子铺差不多。你开包子铺你要面对城管，然后面对环保这些各种乱七八糟事儿，那我们做这事儿也是一样，你不可能说有一个所谓的真正的就是所谓的世外桃源，然后就让大家就安心的专注的像匠人一样，你不需要操心那么多事儿，你只要把这个事儿做好就行。我觉得我没有那么大的能力，目前来说，我觉得给大家完整的去构建一个那样的一个场所。
而且你在这家公司的目前的位置也不只是一个吉祥物。
对，所以就是所以我就会觉得就是这是最真实的状态。然后我觉得大家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然后其实反而我有时候我前上周还在跟小伙伴说，我说大家觉得吸引大家来的原因是因为觉得潮汐很特别，我觉得很所谓的很酷。但其实大家有想过吗，要做的这些特别跟很酷背后需要的其实恰恰是所谓的我们要其实要付出很多啊，就不管是我们的自己个人时间，然后还是我们自己的创造，还是我们的热情，
其实还是有大量的争吵摩擦。
对，你不然的话它不可能出来这些东西的。就是你比如说你要坚持一个东西，那你一定要放弃很多东西的。就是如果你要一直坚持一个东西，那你要一直放弃很多东西。这就是我会觉得在我们公司我自己真实的状态。
会有小伙伴和你说就是加入潮汐很失望，觉得和他心中的潮汐不一样吗？
这个倒我没听到过，可能是我的角色的问题。
对，可能你角色的问题。
大家可能肯定都会有，我觉得肯定都会有，真实来讲肯定都会有。对，所以这是刚才讲的，就是那种就是所谓的你的形式，你在做这个事情的表面跟你自己真实的样子，这中间它永远是它不是那么环环相扣的，它不是那么贴合的，它一定是有裂缝的。然后那个裂缝你怎么样去面对，然后包括你怎么样去呈现给你的，就是我也困惑，我们怎么样把这件事情呈现给我们比如说候选人可能还好一些，我们那比如怎么样呈现给用户，
因为用户对你们的想象肯定也是那种 peace and love。
对，但是就是这样子。但我会觉得其实后面反而我会觉得你也有另外一个收获，我会觉得其实这也属于我自己想太多了。
嗯
啊，就是其实大家 who cares， 对吧？就是这样子，就是其实可能还是自己想，就是某些层面，你换个角度来说，其实还是我上次也跟你讲，比如说我原来录播客，我会觉得，我可能会紧张，压力很大，或者说我不知道怎么，
怕自己说错话，
对，怕自己说错话。但其实你到最后，你真的仔细去分辨那个想法，其实下面是你的，你其实还是有 ego 嘛，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别觉得一个人天天在台上讲话，他 ego。很大，那些在下面不发声的ego就不大了，其实也不一定的，就这意思。这就是刚才我讲，就是回答你刚才讲的那个点，就我也困惑过这些问题。
就当你在因为工作焦虑暴躁的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过了一段时间你会觉得说是不是我修行不够，你会不会自我怀疑？
其实这个倒不会困扰我，因为我实话实说，我从来也没有把自己我不会把自己定义成是一个角色，就我不会把自己，我不太把自己束缚在一个标签里面。就我没有觉得自己是一个所谓的，我肯定也不是，我觉得我也不是一个所谓的修行人，我也不是一个严肃意义上狭义的产品经理。我会觉得我只不过是一个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以及在做这个事情过程中我自己也会去认识自己的人，就是这样子。但其实另外一方面，就我刚才回到那个困惑，但大家有时候我以前就你那个放到那个比较紧的那个状态里面，我也会觉得可能大家 maybe 可能不一定想要听这样的故事，对吧？但其实后面会觉得说谁关心呢，没人关心，那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吧，尽量做自己吧，不管好也不好，就是做自己吧，就是也不叫真那种做自己，就是你表达自己，然后就按照自己最真实的想法去说话去做事，我觉得尽可能做到这一点，
就是面对自己真实的想法，
对，
然后更真实的去做各种事情，这是在你看来就是弥合这种
gap 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因为你如果不管是所谓的伪装还是你想要追求，其实它都不是你自己。
因为我会觉得说，就随便举例子，就可能上一秒看了一篇关于讲松弛感的文章，觉得讲的真好，说到心坎里去了，留个言甚至收藏一下，下一秒又在工作中暴跳如雷。
其实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正常。我最近的一个感受是，就是把这些哪怕是遇到这些工作上的事情，也当成是如果广义来说练习的一部分。就是我不开心了，我不爽了，那我就是不开心，我就是不爽，
就是承认和面对这种情绪。
对，我有看到自己不开心不爽了，而不是说A 反应，我很拒绝这样的自己，
嗯，
我很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怎么能这样子呢？ B 反应，我很挫败，我刚才居然生气了，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事情，我很挫败。C 反应啊，我没有啊，我觉得我很有道理。那其实每一次发生这样的事情，其实都是一个重新选择的机会。那一刻你其实有好多个选择，你选哪个呢？比如说现在我说这句话，其实头脑里面我们有很多个版本可以回答你的问题，有一个版本是让自己看起来美好一点，
对，
有一个版本
看起来充满禅意，
对，然后有一个版本可能让自己觉得可能要考虑多一点，对吧？我说这话会不会影响不太好。其实现在此时刻我脑海里面也有这些版本，但是尽可能我们在说每一次重新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尽可能选择那个真实，就是至少尽可能真实的，或者说尽可能是最符合此时此刻我认识自己了解自己那部分的那个东西。这个其实是是一种练习吧，也没有什么，就是比如说可能上面我说的几句话有几句话可能有伪装，有 fake 的，有包装的部分，那我说下一句话之后，我还是可以再简单一点，再真实一点，它不影响。所以就是我最近的一个感受，就是把这些事情都看成是发生在自己生活里面的练习的机会，然后我可能会搞砸，但搞砸了那反正都过去了，那就再来嘛。
对，就是不要因为自己焦虑了而焦虑。
其实我现在比如我也焦虑，但我其实不太会因为我自己的状态焦虑，我其实是焦虑可能是客观上来讲就是有一些事情然后它让我焦虑，然后我现在很焦虑，但如果你想象一下多可怕，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我还得给自己增加一层焦虑，是因为哦不能焦虑，
我
怎么能焦虑？
我一个做潮汐的人，我怎么可以焦虑？
对，那不是这个就是自己给自己找痛苦嘛，然后自己给自己，不是说痛苦一定不好，只是说我觉得那个戏太多了，那个戏太多了。
很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发生在我们脑海里的，
对对对，
而不是真实发生的问题。
其实没有，对，其实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那谁在意呢，对吧？除了你自己，没有人在意的。
所以今年开始你开始上播客了。
对，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觉得就是它也是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练习啊，就是这样子。比如说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我想要说什么呢？我在表达什么呢？我到底说这句话，我到底是给一个反应，还是我是在更真实的去表达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比较重要。比如说我就客观上来讲，比如现在我觉得其实比较越来越接近，就是它比较接近一个可能就是没有这个东西，假设我没有这个麦在这里，我可能是不是这样说话，我也是这么说，
它就是一个真实想法和感受的一个流淌。
对对对对 对, 对，我觉得这个它是一种挺好挺有趣的练习的就是你一次又一次你去感受这个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发现哎，这个地方摆了一个麦跟不摆这个麦你有什么变化，就挺有趣的。
我发现我跟你聊天你不是那种会掉书袋的人你不是那个什么什么书里说过什么什么，或者是某某一个大师他曾经有过什么观点，你不是会丢金句或者引用金句的那种人。
对，我觉得可能我看书比较少
这么真实的吗？
真实的，因为我以前我高中的时候，但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自己我不属于那种，比如说我看书有很多人他喜欢记笔记，但其实我从来不记笔记。
我也不记。对，而且我会发现说和你沟通的时候，你我感觉你是脑海中没有特别特别多繁杂的念头，就像你刚才说你会表达你很真实的想法，你不会想着说我怎么样说能让我自己显得很厉害。
我会比较警惕这种想法。
你会很警惕这种想法？
对，我会很警惕。其实我也会有，肯定会有的呀。
因为人都还是会有 ego。
对，你肯定是不免有 ego， 我也会有，但是我会比较警惕这种想法。但是我假设说我有时候说了一句话，可能 违背了我这个警惕，那种时候我可能难受会很久。对，
有这种例子吗？
前段时间我们做一个具体事情我就不展开，反正就是做一个内容，然后当时在关于内容包装上有一个信息，关于有一个反正有几段话吧，然后我不知道那个时候我想脑海里面想了什么，但是当时我可能考虑了一下，但我可能因为事情太多了，但我那个时候我做了一个选择，我觉得违背了我自己的一直坚持的一些理念和想法，大概类似于说，比如说我觉得哎，我们一直在说这个东西要真实，但是我可能选择了一个非常不真实，甚至是一个不能说谎言，但是就是一个 fake
过度美化，
对对对对，第一个
表
达，我觉得这种事情就会让我比较难受，然后我可能沮丧了一晚上，
然后开始自我反省嘛，
也不是叫自我反省，但我觉得也没有到自我反省，只是沮丧，然后以及去仔细的去分辨了一下为什么当时我会做出那些选择、然后去感受了一下，包括我也感受了一下为什么我会很沮丧，这个其实是也很重要的，
就不能丧失对自己的觉察力，
对对对，就尽量去，比如说你也有两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你可以把自己骂一顿，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也可以很生气，然后你也可以去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说你们为什么不提醒我，这是两个选择，但是也有一些其他选择，就是承认这件事情自己没做好，然后以及真的就是我自己没做好，就是我可能考虑错了，然后以及那一刻我可能也有一些所谓的私心，就得面对这件事情。
我发现你不会就是讲很多非常理念化的东西，对，你比如说可能描述冥想的一些美好，或者是潮汐带给用户的美好感受，帮助他们怎么样获得了更好的生活，这些东西
其实这件事情我也比较警惕，我有在想说大家其实做这些事儿吧，我觉得是很有意义，但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没有那么大的意义，我说的直接一点就是用户的生活，他一天24小时，他生活了那么多年，你一个 app 你一个品牌你能改变啥呢，就会不会有点太狂妄了，我觉得能给他带来一点帮助我觉得就已经差不多了、然后这个帮助能持续一段时间差不多了，然后如果他能记得你那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就是如果我经常讲我觉得就是我们做这事儿也没啥特别的，就跟卖个包子，
你不会沉溺于就是用户的夸奖当中，
不会，反而我有时候会觉得有不同的状态吧，有时候你太焦虑的时候其实你对于这种反馈有时候是有点就是就它会增加你的焦虑，另外一方面就有时候你也会觉得确实很开心很受激励，但是我会觉得我这么说吧，比如说我们做这样一个产品其实是鼓励大家更真实自然的去生活的，对吧，但它不是一个梦，它不是一个 bubble，它也不是一个所谓更酷的或者说更好的生活方式，就如果是那样子的话其实它还是在原来的逻辑里面，就只不过就是这个就感觉是上个月流行飞盘，这个月
流行
露
营
就是它还在那个逻辑里面，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就我不太想要把这个事情变成那个样子，
所以你们既不叫潮汐冥想也不叫潮汐睡眠
这个也有一定关系，但是核心的想法还是刚才那个，就是我觉得有时候其实也没那么重要吧，就这样子，就我觉得保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会觉得比如说我做这个产品，那如果我做这个产品过程中它增加我的 ego 的话，其实我觉得那就太错了，那反而我觉得那就我就应该把这个公司给关了，甚至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事情，用户他也能感受得到，对，另外一方面来讲其实用户是很敏感的，
对
他也能感受得到，所以那如果是我其他的品类我觉得也许不是这样，但我觉得对我们这个方向来讲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
但是你这个方向很多品牌他都会做很多的品牌宣传描绘美好生活，这个美好生活可能就和你刚才说的这些流行趋势所结合，
对，所以其实这个事情我说实话我觉得包括我们也会去做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也不是完全不做，比如说我们也做线下活动或者做了一个冥想活动，就是我觉得我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更好的觉察去做一个选择，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到底是增加，就举个例子我们做这个东西到底是事实上是增加用户的焦虑还是 减少了，我只是在引起他的兴趣，但是有点像刚才我们说的，你我把他吸引过来了，但我吸引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吧？就是那个东西其实是我觉得是重要的。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东西又变成新的一个梦，新的一套逻辑，然后
编织一个美梦，然后到处传播。
对对对。
但那种故事，你不得不承认，确实是传播力更强。怎么去做这个取舍？
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你要长期要坚持一件事情，你就得放弃一些东西。
包括我也是听你之前上的一期播客才知道说你们的声音里边那个鲸鱼声音，你们是经过了怎样的精挑细选，然后选出了一个可能更贴近于目前大众审美品味且会让你很喜欢的一个声音，但你们好像并没有
去讲这件事情。
对，
我觉得这也有客观的部分，就是没有时间精力去讲，没人能讲好。对，
专注的做产品是吗？
对，其实这也其实有很多东西，它不是一个，就是也没有说一定是一个所谓好像很有智慧或者说很坚决的选择，它也有很多实际情况。比如说你原来做新闻的，你受过的专业训练肯定就是我不说你，就是这一类，就是大家受过的专业训练，
从单点攻击变成了群体攻击。
那我得小心一点。对，就类似于大家肯定都接受过一些专业训练，就是说所谓的，对吧，你报道的客观真实啊，或者 whatever 这类似的一些东西。但是比如你长期，当你明天就是想不到选题的时候，对吧，当你这个数据就是不是很好看的时候，你就是我们是不是还能够坚持那个标准，这个其实就是每天我们都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问你的那个问题，你现在最大的焦虑是什么？
我最大的焦虑就跟大部分公司的创始人的焦虑差不多，比如说人才，然后或者说还不够，就浓度不够高，或者说大家的管理或者沟通不够顺畅，然后因为这些都不是焦虑点，而是说因为这些事实，然后导致说可能我们做的事情一直都不是很好的去比如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啊或者预期啊。对，就这样子。
是不是作为一个公司的 CEO， 你很多时候是不是不得不接受只有80分的一个？
对，可能是因为做产品出身的关系，就是我可能我自己就是我会长期会用一个我自己的标准去衡量一些事情。对，然后所以这个会导致大家伙伴们可能做的也很辛苦，我就是觉得哎，为什么就是好像你我那个标准还是会差一些。
对，因为上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对自己的形容是救火队员。
对的，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你说也让我焦虑啊，因为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健康的状态，那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好的状态，
也不是用户心中 love and peace 的状态。
是的是的是的，但这部分比例比较少。对，但是核心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当事实跟你的预期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不一致，这个其实是就对我来说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课题。
是放过自己比较容易还是放过他人比较容易？
其实放过他人比放过自己容易。对吧，不是吗？放过他人，我们大家都是社会人的，你总会有什么非暴力沟通啦，然后发展出一系列的体系，然后去帮助你做好这件事情，但是放过自己很少输交啊。也没有人没有书可以教，只有自己去面对自己。
冥想有帮助吗？
有啊，就是刚才包括我刚才分享的一些事情，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一方面是冥想，一方面其实做很多事情都会有帮助的，就是另外对我自己个人来讲，我觉得天性性格也有关系，就我不是一个，比如像我们聊的，我不是一个很，我也不知道怎么说那个事情，很奇怪的，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对自己还挺放松的人，但是我会觉得我对于作品或者我对于做事情，我觉得好像我很难，就我觉得这是我在比如生活当中很多事情其实我是没有那么，比如说甚至练习冥想，然后我会觉得那我这十五分钟我就是走神了，我就是走神了，我也不会责怪自己，我觉得就像我下午跟你说我去练瑜伽，然后我去了，
醒不来就醒不来了。
醒不来就我就醒不来了，我就老师只要没有说，老师只要允许我，但如果老师不允许，老师会介意这件事情，我可能就会去。但是如果老师也不介意，我觉得我醒不来就醒不来，以及我去了，对吧？我姿势做的标，那不标准就不标准，我是全场最差的一个，就最差一个，无所谓的。就是我觉得我去了哈，我做了， 这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我觉得已经很好了。
就人总要在一些方面放过自己。
对，但是可能确实在事情上，比如说回到工作上，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比较难做到这一点，对自己比较苛刻一些。就这个其实是，但那种苛刻也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
嗯，
比如说我也没有说给自己一个要求，说我比如说这公司
三年把潮汐做上市，
也不是这种要求。就我觉得我那种事情上标准是，我会总是渴望去做一些，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内容也好，做一个产品设计也好，我会觉得我会希望，或者说我自己想象当中，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做设计做产品也是这样，就是我会觉得比如说我看过那么多东西，对吧，我也了解过那么多东西，那我应该提供一些新的东西给大家，而不是我再把我看过的东西学过的东西我再讲一遍。这个我觉得它没有任何创造的部分，比如说其实就跟咱们做内容也很像嘛，
嗯，
对吧，你讲同样一个话题，大家如果都讲过了，对吧，你不同角度就讲，你总不能把别人的角度再讲一遍嘛，
嗯
啊，你其实一定要找到一个有知有行的角度去切入这个话题，
是
啊，你自己的或者是你自己的角度去切入这个话题。就我的意思说，这个它不是事关什么指标，它其实事关是你自己是不是 enjoy 你自己创造的这个状态啊，
嗯，
你对你这个创造是不是享受的。我不是说所有事情都这样，但我只是觉得如果当我们工作里面做了大部分工作它都没有带来一些新的角度的时候，我会觉得其实那个就变成了任务，那个就变成了我觉得那个不是我理想当中工作应该有的样子。就我会希望工作还是应该创造的成分大一些。
那现在潮汐算是正式的年龄是5年了，
5年，嗯，
对，那它现在还是一个会让你兴奋让你雀跃的这么的一个产品吗？
一半一半吧，就是一半是它也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它会有很多时候让我会觉得，比如说我有时候打开这个产品我也会焦虑，就是那样子，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可能，
因为是你的作品所以你会焦虑吗？
其实是不是我的作品我会焦虑，而是我会看到有很多可能，嗯，它还需要去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变化，它不一定是增加，它有可能是减少，对于用户来说它可能是一些门槛，或者说对于这个需求的满足来讲它可能还没有做得很好，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事情。另外一部分兴奋的地方也在于说，也会有兴奋的地方在于说，哎，好像它确实在做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然后而且这个特别的事情它在经历了前面那段时间之后，好像，哎，现在一个是我觉得有越来越多人开始不能说是喜欢我们产品倒不重要，我觉得更多是大家好像确实是在这个方向上来讲，我觉得大家意识在提升，关注度在提升，
嗯，
然后那我们在这个领域里面我觉得也在做一些尽可能做一些比较创新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是比较好的。
这一两年就是这个赛道突然变这么拥挤，抱歉我用这个赛道这个词，
嗯，好的好的没关系，嗯，
会让你们有不一样的感受吗？
会有啊会有啊，就是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可能大部分时候我们都把这些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嗯
嗯，其实它也没有那么好做。
哎，在你们之前国内有这个类型的吗？
有啊，嗯，闹冥想，嗯，
哦，闹冥想我真没听说。
对对，反正有一些，然后还有一些睡眠类的产品也有一些。
但是现在就是相关的报道提到所谓的老牌产品好像就是你们，
嗯嗯，对对对，我们做的比较时间比较久嘛，
感觉这就像你刚才说那个坚持的一个力量。
对，其实就是我其实在极客上那个有一句话叫发心易恒心难，
嗯，
对，
我上次录就是
从
那个随意，
我觉得他是一个创意性很强的人，灵感点子非常妙。其实我们在播客里面也有聊他也很开心自己有这个天赋，但也很痛苦。
为什么？
就其实这个很正常啊，我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某种意义上你的天赋可能也是你的限制。你可能说其实我也不只是一个只有想法 idea 的人，对吧，但他的苦恼在于说他点子很多，但是每个点子好像都不能足以完整的代表他这个人，就是他想要做一个更完整的东西。你有时候比如说你 idea 很强的人，你可能就是好奇心很强，你很容易被很多东西带走，但是如果你要长期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必须要在这里守住这件事情，你要我印象里那种状态就是有点像一个捕猎的人，或者说一个狮子他看着他的猎物， 你长时间的凝视它，对，就是那种感觉，你要忍耐，你要可能凝视它一两天 一两个月，你可能才能看出来一些门道。对，其实这个我自己也经历过，就是我自己刚开始做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有很多脑子里面有很多想法，包括开始做潮汐之后，我脑子里面还是有很多创意，
就是和潮汐完全无关的
创意，完全无关的创意。对，但是你后面你都就得做，就是不管是叫所谓的做减法，还是说你如果想要把一个东西做得更，不管是在事情层面还是你自己层面，你走得更深入的话，就是你必须要就是长久的忍耐，就那个忍耐不是负面的意思，它是个中性的词，就是要长久的忍耐。
因为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很感慨，是因为我昨天见了两个朋友，一个是新朋友，就是你介绍我认识的
Blake，
对 Blake，
他们也非常久了。
对，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见完他之后，我在广州街头捡到了我的一个前同事，就是之前在得到做少恒头条的少恒。
哇，他在广州吗？
对，他和他爸爸来旅游，然后他滞留广州了。对，然后这两个人在同一个下午都跟我讲了五年这个节点
啊，
就是坚持一个事情做五年
啊。
一个是说，就是你一个事情坚持做五年，他总是有成效。
嗯，
就是 Blake 说，不管是他们做播客还是做他们的公众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少恒说，他说。他就介绍了他自己身边的人做的五年规划，然后一步步的去实现。他讲了一个他的应该是大学同学吧，因为他是哈佛本科，然后去做金融，然后做金融做垃圾债做得很好，风生水起。后来有一天他突然不做了，说我要去做乐队，要做电音，然后现在成了国内据说是上升最快的一个电音音乐人。
哇哦！
他说他怎么做到呢？他就是做了一个五年规划，然后把自己每年要完成的事情都列出来，然后真的一步步实现。你会发现这个时间节点和这个坚持的力量。刚才我们最开始聊的就是创意人人才，他经常会有的一个烦恼是，他有很多的 idea， 他有很多很好的想法，但他并不知道哪一个是应该他对坚持做值得做的，
比较适合他自己的。
对，就是你想我，这其实跟投资我觉得有一定的联系。就当你的资金很小的时候，其实你是能够发现很多很好的小的机会的。但是当你的钱越来越多，比如像巴菲特，你就必须要找那种大的好的机会，
他要承载得起
对，他要承载得起这个量，大的好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基金经理他管的规模大了之后
业绩反而下降了。
对，因为他不再有那种灵活性
锐利程度。
对，那其实你看到了，其实换算成人，那人的本金是什么？其实就是时间。你怎样找到值得你投入一生，也就是最大本金的这种大的好的机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对，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角度还挺特别的，因为我其实从来没有这么想过这个事情。比如刚刚你用一个词坚持做五年，其实我也没觉得我坚持做了五年。
嗯，
我就是觉得我跟这个事情叫什么，我跟这个事情搏斗了五年
死磕了五年
不叫搏斗，不叫死磕，就我的意思是说，我可能也其实反而我有时候在想，我是不是目标性比较弱的一个人，所以其实我也没有觉得，就很多人也问我说为什么我做这事儿做了五年，我真的一时半会儿我想不到一个词，因为我也没觉得我自己在坚持，因为如果是坚持的话，
而且也没有出现可能更值得做的事情。
哎，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选项，就是或者说我觉得当下就这件事情，我觉得它还有挺多值得我探索的事情。哪怕是我在通过这做这件事情在认识自己，我觉得这个其实就一个非常值得我去，或者换句话说吧，如果我做其他选择可能我都比现在轻松一点，轻松的很多，但其实可能是只有这一件事情会让我其实无处可逃，我必须要去尽可能认识自己，面对自己，就是这样子。因为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是我没办法，就是其实也是这个它吸引我的一个点，或者说我觉得我为什么还在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对，
就感觉这个听起来很像一个就是召唤，一个 calling， 让你一直在做这个事情。
对，但那种召唤跟 calling 它不是来自于一个所谓的宏大的 mission， 而是来源于我觉得在做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虽然很难，但我觉得其实是在尽可能去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然后甚至因为我觉得我有时候比如说一些朋友包括一些身边的人也会觉得其实我也肯定不是那种不聪明的，就或者说我其实肯定也聪明的， 但是其实有时候聪明的问题在于你其实有很多个方式去逃避你面对的问题。
嗯，
对，其实这恰恰是问题。但我觉得现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逃啊，去躲避那些不舒服的东西。所以刚才说的，比如说前面分享的，就是我为什么觉得还是要尽可能真实的去了解和面对自己，是因为其他的方式都不管用，它也不奏效。就是我经常开的一个玩笑是，比如现在我们在开一艘船，然后这个船长他突然不想开船了，或者觉得压力很大，他开始酗酒，他酗酒开 party， 然后他开始什么纵情享受，但结果第二天酒醒了， party 结束了，他一觉醒来他发现他还在海上，
嗯，
他还得开这个船，就是这就大概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所以就也回到你刚才也在分享一个话题是，其实我不认为工作跟生活，或者说工作生活包括所谓的冥想的练习或者身心的这些探索，它其实完全割裂的。比如说现在比如公司发生这些事情，其实你换一个角度来想，我又真的重要吗？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我也只不过是被安排了做这个事情，就是那我被安排了，那我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嘛。我现在没做好，那我下一次再做嘛。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么一个事情。我会觉得我自己现在，但也有可能我其实这个人我有时候也会去做一些那种思辨，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有一个我自洽的或者说自我合理化的一个方式，也有可能。但是至少目前来说，我觉得这个是我可能比较相信也好，或者说比较我自己的理解，就是不是把它割裂的去看，而是把它就生气很正常，然后焦虑很正常，然后包括我没做好我觉得也很正常，但是恰恰是因为我没做好我焦虑，其实恰恰才值得我去认识自己，
对
啊，才值得我去多看一下自己，才值得我去继续的在下一次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有去再去了解自己的。所以这个是我现在我会觉得，哎，我觉得那如果是这么来说的话，那没有其他方式比这个方式更能够探索和了解自己了，
探索自我。
对，因为你每天面临的反馈实在是太多了，
嗯，
面临的这种落差实在是太多了。就像我早上讲的那个事情，就是当这个东西它变得往外演的时候，有一些部分它一定是不受你控制的， 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做到这个阶段，然后一定会有品牌方，你哪怕不主动联系，也有一些品牌方或者伙伴然后找你想要跟你合作，这就是一个诱惑呀。其实这个你要去回到你内心，然后要去拒绝对方，或者你做了，对吧？其实这就是一个面对你自己欲望的过程，就是这样子。所以其实我会觉得这个它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我你刚才讲完之后，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很多时候问题的答案不是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聊天，我们今天录音的这一天是国庆节后的第一天，
对对，
很多人会说我刚
节后综合症，
对，节后综合症，就是之前你觉得七天有多么短，现在就会觉得七天
有
多么
长
啊。对，但是其实你认识自我探索自我，它不应该是在你休息休假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对对，
它不应该只是在那个时候进行，
对对对对，
当你在工作中，当你在跟各种事情，
是的，是
人物打交道的时候，其实都是在
做这个事情，
对
对，
你都在探索自我，了解自我，
对对，
当你发现自己的情绪感受不受控制的时候，
对，
那个反而是你可以停下来思考一下，觉察一下我为什么会有这种感受的时刻。
对，甚至你那一刻你没有停下来，其实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就是或者说你其实也可以去当成是一个观察自己的机会，对吧？
嗯，
就哪怕我们读过那么多书，然后练习过那么多次冥想，然后那一刻
该生气还生气，
该生气的时候还是生气，那一刻你发生了啥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对，因为这会让我想起你的那个微信签名嘛，呼与吸之间的这个
潮起潮落。
对，潮起潮落。
对对
对，其实呼吸这个事情，呼吸就是这种深度呼吸这种事情，我们不会把它分为休息时和工作时，
对对对，是是是是，
它其实是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的一个事情。
是的，是的，是的。
对，自我觉察、自我探索，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
不要在忙碌和工作或者是一些心烦意乱的时候你关闭了自我觉察的这个大门。
对，所以其实之前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经常不是大家就 尤其咱们这个是一个金融相关的嘛，还是回来一点，就大家都经常探讨所谓的财富自由，对吧？
对。
就我一直都，我真的我很多年前我就一直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就是为什么大家要把，就是好像觉得财富你要获得多少钱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比自由更简单的事儿一样。就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那个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有空间的生活，其实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它甚至是一个更难的事情，甚至是一个比你赚多少钱更难的事情，它是一个需要你可能一直要做的事情。对，但反而你说你要挣到多少钱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它，虽然我也没有那么多钱，我也很穷，然后但我觉得我并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像比那件事情更困难的事情。
我个人的一个感受啊，但不一定对，可能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嗯，
可能是你设了一个目标之后，它会让你现在的生活变得相对可以忍耐一些。就是一个
自我奖赏的机制。
对，就是一个把自己生活合理化的
方式
之一。
哦，对对对
对
对, 对。
其实站在我和包括我身边一些朋友同事的角度，大家就会觉得说，你比如说你财务自由，你给他生，比如说5000万吧，
嗯，
你赚到5000万之后，你不工作，你就真的会快乐吗？你真的会感到自由吗？你不工作，你的时间用来干嘛呢？你去旅游，你去旅游，你躺着，你玩游戏，你总会厌倦的呀。
对的，对的。所以其实就是，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也特别好，就是它可以是一个随时随地发生的事情，就跟我们的呼吸，它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一样。啊，当然有起点，你出生那一刻，
对，
也有终点，你死亡那一刻。所以这么来看的话，它就是我们的起点就在那，就在我们出生的时候，我们的终点就在那个时候。这中间一切的过程都是一个经历而已。
你的选择和判断其实就是在这一呼一吸间发生的。
对对对对对，你随时。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刚才讲的呼吸这个词，我觉得也很巧。就我最近，我关于这件事情，我也有一些新的一些感受，就是我会觉得呼吸它可能是我们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呼吸都控制不好的话，你能控制啥呢？如果你把呼吸看成是不叫控制，就是这是你身上与生俱来的一个东西，如果你这个你都没有办法很好的感受跟连接，那我会觉得就它是有点像你的影子一样，就是你人有阳光就有影子，它是如影随形的。如果你跟你的影子都不能成为朋友，你还能跟谁成为朋友？那种意思。
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很多最简单的一些冥想习练，它会从
呼吸开始，
让你观察你的呼吸开始。
对，包括很多运动，你做瑜伽其实最重要其实也是呼吸。
对，包括我现在有开始尝试一些健身嘛。
嗯嗯。
我会发现，这里没有冒犯健身教练的意思，我会发现其实最应该一开始应该练习的是呼吸。你做任何动作，我觉得你找到自己呼吸节奏才是
最重
要
的,
最重
要
的。
对，就是那是你自己的潮汐。
对、
那是你自己的节奏节韵律。嗯，每个人的呼吸是不一样的。然后包括那个有其实很多运动都这样，比如打网球对吧，那你呼吸也是很重要，放松。然后比如说像做瑜伽，我觉得我可以分享一点，我其实是一个瑜伽就是弱者。
我也是。
我每次去那个地方我都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我的姿势永远是最不标准的一个。然后我原来比如说去像超级星星这种里面，他的那些瑜伽都编排的很多很满，然后我会觉得一场下来我感觉是自己像个回锅肉一样被满地翻炒。然后当然也有效果，因为它让你动了出汗了，我觉得也挺好。但另外一方面是比如瑜伽里面，我觉得我自己去观察，就观察到一个情况是，我其实比如说我做一些东西我就很痛，我很痛，其实我就很快就松开了，就我就觉得我自己做不了。但其实那一刻恰恰是你应该多再做一会儿的最大的理由，你要感受你想要逃离这个痛苦的感觉。怎么感受呢？其实就是你要开始去感受你的呼吸，你尝试把你那个肌肉那个胳膊你放松一点，那它可能就没那么痛了，或者说它也痛但是你没有那么难受了。这其实你看不跟我们很多时候面对很多问题一样吗？你如果把它看得越紧它越痛，你盯得越死越痛。你要自己去睡一觉，你再大的气对吧，你能生一个晚上也不可能。所以其实就找到那个节奏比较重要。其实包括像那个做事情也是一样，比如说你该扩张的时候你可能要扩张， 然后该多招人的时候你要多招人，但你可能该收缩的时候你也要收缩，
该放过自己的时候也要放过自己，
该放过自己的时候放过自己，对、
嗯、
但其实这个事情是很难的，有时候你要花很多时间去，你可能看到过这句话，但你要隔很久你才反应过来，哦，原来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们刚才下午也在聊，比如放松，对吧？
嗯，
就大家今天都在讲放松，其实我们也讲放松，
都在讲松弛感。
对，对我比较警惕。对，但我回来一点，就是比如像最近我的经验，就是我本来也觉得我自己个性是一个还是比较放松的人，就当然可能只是唯一有个 bug， 就是也叫 bug 吧，就好像事情上标准比较高，所以就导致大家觉得我很紧。但其实我最近就会觉得这种长期的这种状态，这种就是你在意识层面或者在精神层面放松，你可能也会有很多方式去调节，但其实如果你长期在一个这种状态里面，比如你的身体它还是会紧的。所以其实它是一个需要同步去做的事情，
就是你的意识和肉体，
对，
你应该让它达到同频的状态，
同频，对，然后否则的话，所以其实这也是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你那个问题也挺好的，就是大家可能很多时候去练习冥想，它可能有一种状况就是你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是在头脑层面，在意识层面，我可能去习得了这些东西，但其实你的身体还不会，就是有点像你学自行车，你也知道该怎么骑，你头脑层面该怎么，但你身体还不会啊。然后你身体还不会的时候，那其实这个事儿你就不会。
对，这个就让我想到我第一次去滑雪，他跟我讲了很多个技术动作，我知道这个身体要往后沉，对，你上身要往前，然后呢你
重心要
往
后，对对，
但是你的身体是不听你
意
识控制的，
对对对 对，
然后就很容易就会摔跤，
对对。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就是为什么叫身心，就是这个是高度相关的，甚至我会觉得就大家多做一点这种运动，但那种运动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健身，就是你可能多跟你的身体连接一会儿啊，这个事情其实比较重要。我其实也是最近才深刻感受到这件事情啊，比如说去按摩，然后那个按摩的师傅说，哇，你这个肩颈好紧啊，紧得不行，那一刻我其实对挺难过的，就是因为我在想我以前可能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哎，那时候虽然我也不怎么运动，但我觉得哎，那个状态啊，包括那个身体的感受好像跟现在不太一样，所以现在进入养生阶段，
就接受自己进入中年的事实
啊。好的，谢谢你提醒我。
我们同龄人就我在想，有的时候是不是意识欺骗了自己，好像我很放松很松弛。
对，其实这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们可能在城市里面生活太久了，就所谓城市生活对人的异化吧。你想想，你打开手机，打开某一个 app， 你要获得愉悦太容易了。那你想想小的时候，我们自己，你没什么娱乐活动，你下
次撒欢去玩，
对对对，
大人跑不过你，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会觉得，就是包括其实小孩他是最柔软的嘛，但其实你可能，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事，就是有意识要去多做的事情，让自己的身体跟上自己的心。就是不然的话我们只讲心其实没有意义，就是也不是没有意义，就是它会出现刚才我说的那个问题。然后包括比如说我就发现我自己其实挺容易耸肩的，然后大家
此时此刻我也在耸肩，
对，就是对，其实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我最近就在尝试做这件事情，就是我稍微有意识的时候我就会沉肩，然后就我感受一下肩的状态，我就尝试说让自己沉下来，虽然我觉得我可能有做，但我可能现在身体就像你说可能身体也不能完全跟得上，但我觉得这也没关系，我觉得就是提醒一下自己沉肩，就其实这就跟你在知道自己在呼吸是一样的，就是有时候你跟自己身体连接一下，所以我会觉得那你说这些事情在什么时候做呢，不是说你要挑一个时间段给自己十分钟，对，当然这个也很好，但另外一方面就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我觉得你刚刚说让自己的意识和身体产生连接，我觉得这个形容很对，因为我前两天还在跟我朋友说，就是年轻的时候你是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的，你感受不到疲惫，你感受不到困倦，你一觉醒来就什么事都没发生，你就像整个人刷新了一样，但是随着你的年龄增长，你就发现不是这个样子，你开始感受到
卡顿
疼痛，感觉就像 bug 一样，
对，然后这个机器开始发热发烫，
对， 但是 这其实是很多信号，它提醒你应该去整理一下自己的硬件。
对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反而我觉得大家可能刚才回到你刚才讲那个，就是在工作生活里面怎么做这些事情，其实你站起来，然后你做个仰头脖子，或者你走路的时候提醒自己晨间，我觉得其实这些都是很好的开始。对，这个时候我就要安利一下了。
安利什么？
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功能
啊、哦，就是手
看看，
就是一个是叫什么小组件？
对，小组件。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同学有个灵感，他说这上面可以放一些画，然后我们在想放什么画，
啊、
我就说哎，那可以做一个类似于说提醒大家看看云，还有类似于说发会儿呆，
嗯，
休息一下，
嗯，
比如说月色真美。比较夹带私货那种，然后有时候是那个早上的时候，就是哦，还有说做做拉伸，还有类似于说就是站起身来啊，就站一站，就类似于这种养生 tips。
其实这种小提醒是很管用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都是我觉得都是工具，怎么样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
对对对，就是它其实就是在你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可能在开会，对吧？我哪怕我现在没有云，我们说看看云，哎，其实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
对。
就是这个是让我们自己跟一个就是保持连接的方式吧，
嗯、
对，所以我其实这是我们最近我最喜欢的一个功能，我见人就推荐。
我觉得这个侧面还反映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一个东西它做出来，你喜不喜欢，让不让你兴奋，它其实都、
嗯、对是你能感受，对对对，你能感受得到的，对对，这个就是叫什么罗老师罗永浩说的一个这个手艺人的这个骄傲和自豪。对，
现在潮汐五周年，未来五年你觉得再过五年他会变成什么样子？
希望他还活着吧。
这么朴素的愿望吗？
那他活着他肯定就比现在好呀，真的。我以前回答这种问题，我可能还会想，哎，这个如果是投资人听到这话该怎么想。我现在在想说我觉得挺好的，如果我们能活到在五年之后的话，投资也应该还是比较开心嘛，可能没挣什么，说实话没挣什么钱，但我觉得这么一个事儿能再给大家服务五年的话，我觉得也挺好的。当然可能钱还是要想一想。
还要想要怎么赚钱是吗？
对，我就说这个投资人的回报还是要关注的嘛，
嗯、
不然咱们这个我们这是在一级市场。
如果不做潮汐的话你会去做什么？
没想过，我以前有想过，但我现在没想过，我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就我觉得找到自己适合的那件事情比较重要。原来我可能会标签化的说，哎，可能我想去做摄影师，但我就觉得说那个真的也是我喜欢的吗？也不一定。所以我会觉得有时候反而自己喜欢不喜欢我觉得没有那么重要，反而是你选择什么比较重要，就是你选择让自己跟什么东西放到一起，你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里面，你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里面，其实这个它反而会塑造蛮多的东西的。但其实那个东西它不是说当下我就说啊，我特别喜欢做这事儿，一般说这种话都很假，
也很难持久，
也很难持久。所以就是我觉得是需要花时间经营的吧，就是如果你做了一个选择，那你就花时间好好去经营，就是经营的意思是你去了解自己，探索自己，然后看自己跟这个事情的关系。对，就这是我的想法。所以
所以后面没了
没了呀，也不知道说啥了。对，
所以就很真实啊。
对，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关于这个问题是有时候大家可能都在一个围城里面，就是大家都在一个过于想象，农夫在想象国王的生活有多美好，但其实国王他可能很惨，
对，国王可能在焦头烂额。
对呀、对，所以就是其实就是当下就给了这件事情，那就把这件事情做好吧。
而且我觉得这今天聊天一个很大的收获其实就是很多的自我认知自我探索，它就是发生在
此时此刻，
在我们的一呼一吸间。
对对对对对，就是你说什么话，你做什么选择，其实都是有那个更大的背景的，我们有没有看到那个更大的背景在发生什么事情，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比如说我说这些话，我们肯定不可能做到100%的真实，或者做到100%的某个东西，但尽可能去贴近它，向往它，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可以去追求的。大概这就是我会觉得就很多时候 对，这是我的方式吧，我自己在尝试练习的方式。所以回到刚才一开始问的一些问题，就是我焦虑吗？我也焦虑。我有压力吗？我也有压力。但是那尽可能真实的去看到自己的一个状况，尽可能看到自己发生了什么，然后如果身体没有照顾好，那就花多一点时间照顾好身体，如果没有照顾好别人，那就下次照顾好别人。
以后多努努力弥补一下，
弥补一下。
好，谢谢齐旭。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欢迎你把这期节目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如果你想进一步学习投资相关的内容，欢迎你下载有知有行 APP。 如果你喜欢我们，请务必去 Apple Podcast 给我们打一个五星好评哦。我们下一期见。
其实中间我们还做过一些小的其他的尝试，
比如说呢，我就很好奇，
比如说我们还做过一个打卡的产品。
打卡产品
就是我们算是比较早在微信里面做付费打卡的产品。打卡大部分时候你比如打个卡，其实那个现在很常见的，但最早的时候就是你交100块钱、
哦、
然后你比如早睡100天，你就能拿回你这100块钱，你可以分掉那些没有成功的人的钱。
嗯，
对，就这么一个产品。
哇塞，我以前都不知道你这个产品。就因为以前我和我的同事和朋友们有做过这种30天打卡挑战，每个人交1000块钱。我们当时谓之为叫什么大逃杀版。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都是每个人的挑战要非常的难。
对对对。
而且我们还增加了一层，就是你可以看多和看空。
所以你来了有知有幸。
就是当然那个看多看空就不是1000块，就是100块。
可以。
对，然后比如说我觉得齐旭这个人很有毅力，我赌他一定能完成。还可以分这，还可以有另外一个这个奖池。
你如果这么说的话，严格意义上还是不要设定赔率了。
对，
因为对吧，每个人他的那个初始值是不一样
的。是的，是的，是的。但是因为这个算起来太复杂，当时我们就是朋友嘛，就试了一个月，然后就结束了。我当时赚了1300吧。
哇哦，
哇，这个回报率不错。
对对对对对，当时我就是看到说大家有很多人打卡，然后很多人那个时候朋友圈其实还是比较活跃的。
嗯，
然后就是大家很多人在打卡，很多人在晒自己的一些学习啊，或者这些东西。然后我当时其实它跟潮汐也有关系，就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习惯养成啊，就是所以其实做健康的方面的东西，其实是我一开始就比较缺，就如果做 2C 的话，一开始我就想做一个健康方面的东西。所以当时我们做过打卡的那个东西，就是那个产品其实后面一直都有在运行，就那我们可能前段时间才把它关掉。
前段时间才把它关掉，
因为有一些用户的钱还在里面嘛，就是他还在，有一些用户自发的在用。然后那个时候小程序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们最早是基于服务号跟网页来做的。
嗯，
然后对，然后就是有一些人他在上面什么创建一些早睡早起的任务啊，其实是有一个产品后面是小程序，是叫小打卡啊，他们比较出名，但我们做的时间比小打卡更早一点。但那个时候也是一个 timing 的问题，我们做的时候小程序还没有，我们做到一半小程序出来，然后这个时候我要去说服团队我们要不要整体放到小程序上。
对，我们就不做潮汐了，做打卡
啊。没有没有，那个时候潮汐已经上线，就那个最早的版本已经上线，那时候我们就是、
okay.
所以当时是当成是一些 side project 来在探索吧，你可以理解、
嗯、
这么理解。然后所以那个时候主业还在做 SaaS， 潮汐是一个副产品，然后这个、
哦、打卡是副产品，
对，副产品这样子。当时做了一些这样的探索，所以当时后面反正那个产品就是一个那样的产品，然后它其实是偏一个社区和平台吧。哦，我看到过一些很有意思的，还有一些打太极拳的活动，然后还有一些读诗歌的活动，就还挺有意思。
有一些生活的多样性。
对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整个产品是按照一个社区产品去设计，就是他可以参加活动，然后去报名，然后我们其实当时还做了像主办方，就是如果你是主办方，你可以创办的活动类型更丰富，然后、
okay.
然后大概是那样子吧。